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1月18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特朗普政府公布最新的导弹防御评估报告，称中国和俄罗斯正在迅速发展超高音速等新型尖端武器，美国也不能继续让自己设定的种种限制捆绑自己。特朗普总统、彭斯副总统和一些国会议员星期四1月17日在五角大楼出席了新的导弹防御评估与政策报告发布会。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说，美国的超高音速技术研发曾经远远超过任何国家，但一直选择不把这些技术武器化。可是中国和俄罗斯选择大力发展超高音速武器，今天美国别无选择。沙纳汉对中国和俄罗斯等竞争对手说，我们的竞争者们，我们在看你们在做什么，现在我们正在采取行动。他说，根据新的导弹防御评估报告，美国的一方面将着重在印太地区保持和增进目前的地基和舰基导弹拦截能力，另一方面大力发展超高音速武器防御能力，包括在太空监控和反击的能力。美国财政部官员否认《华尔街日报》有关财政部长姆努钦正在考虑部分或所有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消息。财政部发言人星期四说，姆努钦部长和莱特希泽大使贸易代表都没有就与中国谈判的关税或任何其他议题向任何人提出过建议，这正是在与中国方面谈判的进程，这一进程还远未结束。尽管美国财政部否认《华尔街日报》报道的消息，但是看来美国股市星期四对这则消息做出反应，涨势收盘。中国副总理刘鹤1月底将到华盛顿继续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中国担心加拿大会跟一些盟国一样，禁止华为公司参与 5G 新一代无线通信网络的建设，同时警告渥太华这样做会有后果。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星期四1月17日在渥太华接受媒体集体采访，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涉及加拿大去年12月应美国引渡要求拘捕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以及此后中国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卢沙野否认逮捕两名加拿大公民以及判处另一名加拿大人死刑的做法是对加拿大方面逮捕孟晚舟的报复。华尔街日报记者问，在当下形势下，您是否担心加拿大加入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禁止华为参加 5G 项目？卢沙野说，我一直担心加拿大会做出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相同的决定。德国政府正考虑效仿其全球盟友，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在 5G 建设中使用华为的技术和设备。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周四援引一名德国官员的话，报道说德国政府正在加强安全要求，目的在于将华为排除在国内 5G 移动网络建设。华尔街日报，这一尝试意味着德国政府立场转变。德国政府去年曾经表示，尽管美国发出了警告，但是德国认为没有法律依据能够将任何供应商排除在即将举行的 5G 拍卖之外。英国牛津大学星期四表示，已经停止接受中国华为公司的资助。华为是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供应商，此前该公司因为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受到各国的审查。在中国领导层接连表明不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以实现国家统一的目标之后，美国国防部星期四重申，台湾的民主繁荣是美国的利益所在，美国坚定支持台湾具有自我防卫能力，也将继续维持美国自身的能力，以抵御任何危及台湾的武力行动与胁迫。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What to do under serious weather conditions? We will offer you some good tips in today's show.
蚊子咬人也有血型的偏好，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the sky's the limit and snowed under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preference. Preference is spelled P-R-E-F-E-R-E-N-C-E, preference.
Preference 是偏爱、首选的意思。
Personal preference.
个人偏好。夏天是蚊虫猖獗的季节。大家都知道，有些人似乎比常人更招蚊子。有研究显示
Mosquitoes have a preference for those they feed off of.
蚊子对咬什么人也是有偏好的。比如 O 型血的人比 A 型血挨咬的几率要高出一倍。日本中央大学的一份研究说
Infants as young as 7 or 8 months showed a preference for the color gold.
婴儿最小从7-8个月开始就能表现出对金色的偏好。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Preference, preference, preference.
完全没错，我觉得我就是特别招蚊子咬的那种人。
Great! I don't even need to bring bug spray for our camping trip.
Well, in that case, I'll make sure my tent is as far away from yours as possible.
Oh, okay, you know I'm kidding. If you just put on some bug spray, I'm sure you will be fine. Now let's continue with our class.
我们来听下面的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69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上星期六是我结婚10周年，我老公为了给我一个惊喜，专门在游艇上预定了烛光晚宴。他还告诉我，不要考虑价钱，想吃什么喝什么随便点。这倒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叫做
The sky is the limit.Sky is spelled S-K-Y, and limit, L-I-M-I-T. The sky is the limit.
Sky 是天空的意思 limit, 限制。The sky is the limit. 天空是你的极限，意思就是说没有限制，一切都是可能的。结婚10周年，老公要好好的犒劳我一下，所以可以随便点菜。The sky is the limit.说到结婚，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要嫁女儿的老爸的经历。
Our daughter's wedding planner has lots of ideas. He suggests we have the reception at a 5-star hotel, featuring a lobster dinner on fine china, and get a full orchestra to play. Huh? Does he think the sky is the limit? Of course we want her special day to be memorable, but it will have to be on a much more modest budget.
这个人说
我女儿的婚礼策划师的主意多得不得了，她建议我们在5星级酒店举办婚礼，用上好的餐具，吃龙虾大餐，再请个乐队伴奏。什么？难道她以为花多少钱都可以吗？我们当然希望女儿能有一个一辈子难忘的婚礼，但前提条件是预算必须小得多。
这倒让我想到我的修车师傅，每次我去换机油，他都会提出一大堆的建议，换个新的空气滤清器，换个新的挡风玻璃刮水器什么的。有时候我真觉得他是在骗我，不过我的态度也很明确。
Don't let him think that the sky is the limit.
就是。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Our daughter's wedding planner has lots of ideas. He suggests we have the reception at a 5-star hotel,featuring a lobster dinner on fine china, and get a full orchestra to play. Huh? Does he think the sky is the limit? Of course we want her special day to be memorable, but it will have to be on a much more modest budget.
嘟嘟嘟嘟嘟 The sky is the limit 还可以用来形容年轻人潜力无穷。 在下面这个例子里，高中田径校队的教练谈到了自己的一个叫 Dave 的队员。
Dave is one of the hottest track and field athletes in the nation. He's already being talked about for the U.S. Olympic team and is picking up endorsements from several sponsors. His good looks and winning personality only add to his potential for a successful future. As far as I can see, the sky is the limit.
这位教练说
，Dave 是全国最有前途的田径运动员之一，已经有人开始说他可能会进入美国奥林匹克代表队了，而且他已经签了几家赞助商。他英俊的外表和积极向上的性格也会为他日后的成功加分。要让我说，他前程无量。
嘿，没准儿我可以把这个田径选手找来参加我们的访谈节目呢。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Dave is one of the hottest track and field athletes in the nation. He's already being talked about for the U.S. Olympic team and is picking up endorsements from several sponsors. His good looks and winning personality only add to his potential for a successful future. As far as I can see, the sky is the limit.
要想提高英语听说能力，一定要坚持收听我们的英语教学节目。能提高到什么程度呢？要我说啊 ，The sky is the limit。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也来造个句 How much can Mike eat? The sky's the limit.
Well, at least I work out and offset those calories that I take in.
I still remember the time when we had that huge snowstorm and everyone was trapped in the office. We were all amazed by your eating ability.
Well, that's what you do when bad weather strikes. Actually,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talk about how to prepare for serious weather conditions.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公司老板 Tom 打电话给秘书 Susan。
Hey Susan, how are things at the office?
Oh, hi boss. Things are fine, but aren't you supposed to be on a plane right now? I booked you on a 9:30 flight out of Hong Kong.
Yeah, I should be watching the in-flight movie by now, but all flights are grounded.
Grounded? Oh, is it due to that hurricane?
接到老板的电话 ,Susan 感到很意外,因为
She booked him on a 9:30 flight out of Hong Kong.
他本应该坐九点半的飞机离开香港。Book 在这里是动词,指订机票。原来是 Tom 的飞机停飞了。
Grounded. G-R-O-U-N-D-E-D. Grounded.
是停飞的意思。Susan 问是不是因为飓风
?Well, in Asia they call them typhoons, but yep.That's the reason. Typhoon Marakot has shut down air traffic across the region.
Wow, that sounds like a nasty storm. Is it howling outside right now?
It's actually not too bad. There is some rain and wind, but we might be in the eye of the storm right now.
So, what's the plan? When can you get a flight out?
Tom 的班机的确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停飞了。Tom 说亚洲习惯叫
Typhoon. T-Y-P-H-O-O-N. Typhoon.
台风，这场台风让整个地区的空运都陷入了停顿。
Shut down
是关闭的意思。Tom 说，他们现在可能
in the eye of the storm
正处于风暴中心。那飞机什么时候能起飞呢
？The airline says they are cautiously optimistic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take off in a couple of more hours.For now, they're asking everyone just to stand by and wait for the weather to lift.
That sounds frustrating.
Yeah, it is. I've been here for 4 hours now, and I'm getting a bit frazzled.
航空公司估计几小时之后可以起飞。
Take off.
是飞机起飞的意思。上面那句话里还用到了
cautiously optimistic.
指谨慎的乐观。Tom 说航空公司要大家
stand by.
就待在那里，随时等通知。他已经等了好几个小时。
I am getting a bit frazzled. Frazzled is spelled F-R-A-Z-Z-L-E-D. Frazzled.
Frazzled 是心力交瘁的意思。
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for you from here?
Actually, come to think of it, can you call Mr. Tang in Singapore and tell him I might not make it to the conference in Berlin tomorrow?
Sure.
汤让 Susan 给新加坡的唐先生打电话，通知他自己可能赶不上第二天在柏林的会议了。
To make it.
在这里是做到某事的意思。Tom 还要在机场等多长时间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老板 Tom 遇上了台风，他们可能 in the eye of the storm， 处于风暴中心，所有的空运呢都 shut down， 处于停滞状态。航空公司 cautiously optimistic， 谨慎乐观，所以呢，大家只能 stand by， 随时等通知。
That's frustrating. One time, I waited a whole day for a flight. It was easily one of the most miserable days in my life. Trapped in the airport with all those other angry passengers? Not to mention the airport food. Oh.
Oh, true. But under those circumstances, it's better to be safe than sorry. Let's keep listening to Tom and Susan and see how they're gonna deal with the situation.
礼节美语。
老板 Tom 的班机因为台风来袭而停飞，从机场打电话给秘书 Susan 布置工作。
And if you don't mind, call our factory in China and see if things are okay there. I'm worried about flooding.
Sure thing, boss.
I'll tell you what, I'll call back in an hour or so and we'll touch base again. Good?
Absolutely. Good luck and stay safe.
Thanks, Susan.
Tom 让 Susan 打电话给公司设在中国的工厂，看看那里有没有发水，还说自己一小时过后再打电话给 Susan.
We'll touch base again.
相互通报一下情况。
To touch base.
意思是碰头、联络、交换一下最新情况。Susan 说
Sure thing.
意思是没问题。
Oh, hello, Susan. I thought we said we'd wait an hour.
I just got off the line with the factory, and it's flooding pretty bad down there. They said the water has almost reached half a meter.
Darn it. I thought we'd solve the flooding problem.Tell them to get the precision machinery off the ground floor and see if they can't use sandbags to stop any more water coming in.
结果没到一个小时， Susan 就心急火燎地打电话给老板 Tom。原来是 Susan 刚刚
got off the line with the factory.
跟公司联系，刚刚挂上电话。
Get off the line.
是挂电话的意思。Tom 担心的一点没错，工厂果然在发水，已经快半米高了。Tom 让他们赶紧把
precision machinery
精密仪器搬到楼上去，然后用
sandbags
沙袋想办法把水堵在外面。
Okay, there are a couple of people from the head office there. I'll ask them to take charge and try to limit the damage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last time it flooded, we lost one of our production lines for almost 3 weeks. We cannot afford that again. Tell them to spare no effort to keep the water out of the production area.
Will do. What about your flight? Any word?
Not yet. Oh, wait a second. They are announcing something about my flight. I'll call you right back.
Okay.
Susan 说总部
Head office.
有几个人正好在工厂那边，可以让他们负责。
To take charge.
尽量减少损失。Tom 说上次发水公司就有一条生产线停工将近三个星期。
We can't afford that again.
我们再也承受不起这样的损失了，所以
Tell them to spare no effort.
告诉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坚决不能让水进到车间里去。Susan 最后问 Tom 的班机有没有消息。
Any word?
Any word 相当于
Is there any word on your flight?
Word 在这里是消息的意思。Tom 说他们好像正在宣布什么，所以就先挂了电话。Tom 的工厂会受到严重损失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台风来临，公司的工厂被大水淹了。经理 Tom 说，赶快把 Precision Machinery 精密仪器搬到楼上，再用 Sandbags 沙袋把水堵在外面。一定要告诉工厂 Spare no effort， 想尽一切办法，坚决不能让水进到车间。
The flood created by the typhoon would be truly terrifying. Right now, Colorado is suffering from a flood, and experts say it's going to take at least 20 years to rebuild what's been destroyed.
That's unfortunate. I hope they can be optimistic and deal with this disaster with the right attitude. Let's keep listening and see if Tom can finally get out of the airport.
礼节美语。
公司老板 Tom 的班机因为台风来袭而停飞，他从机场打电话给秘书 Susan， 了解公司在中国的工厂有没有受到台风的破坏。
Susan?
Yes?
It's bad news. All flights for the rest of the day have been canceled and we're stuck here for the night.
Oh, I'm sorry.
The airline is going to put us up at a hotel near the airport and they say hopefully we'll be able to depart first thing tomorrow.
Tom 开门见山说有坏消息，因为当天所有航班都被取消了。
We're stuck here for the night.
今天晚上算是困在这儿了。航空公司安排乘客在附近一家旅馆过夜。这里所用的
put someone up
有安排某人住宿的意思。Tom 还说，航空公司希望第二天一大早
first thing tomorrow
航班能够恢复。
Well, I know it's a hassle, but better safe than sorry, right?
Yeah, I wasn't looking forward to flying through a typhoon anyway. Any news on the flooding at the factory?
Yes, actually, and it's good news. The water has mostly receded and the production area was not affected. Looks like we dodged a bullet.
We sure did, and that is great news. Now maybe I'll get a good night's rest.
Susan 劝老板说，虽然要在旅馆过夜很麻烦。
It's a hassle.Hassle is spelled H-A-S-S-L-E, hassle.
Hassle 指讨厌、麻烦的事情，但是
Better safe than sorry.
Better safe than sorry 是英语里很常用的一句话，意思是多加小心，总比出了事情以后再后悔要强。Susan 还高兴地告诉老板说，公司设在中国的工厂因为台风引起的洪水已经基本消退。
We dodged a bullet.To dodge a bullet.
意思是躲过了一劫。Tom 听了很高兴，说这下子我晚上可以睡个好觉了。
Oh, and Mr. Tang says to tell you that he can't get a flight out of Singapore either, so he'll probably miss the conference as well.
Well, it looks like 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but be patient and wait it out.
Well, try to get some sleep.And call me first thing when you have a new itinerary.
Will do. Thanks for your help, Susan.
Of course. Bye.
Bye.
Susan 还告诉老板 Tom， 新加坡的合作伙伴唐先生也被台风困住了。Tom 说，看起来
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说跟别人
In the same boat.
意思是境况都一样。看起来没有其他办法，只好
Be patient and wait it out.
耐心地等待台风过去。 Susan 让老板晚上好好休息，明天早上有了新的日程表就马上通知他。这里所说的
Itinerary is spelled I-T-I-N-E-R-A-R-Y Itinerary
指的是日程和活动安排。Susan 高兴地告诉老板，工厂附近的水退了。Seems like we dodged a bullet， 躲过一劫。Tom 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Susan 说 ，Call me first thing in the morning when you have a new itinerary， 有新的日程表就告诉他。
Yep， better safe than sorry， and everything turned out okay. Sometimes serious weather can be good. It can mean a free vacation.
没错。好了，台风就到这里吧。现在咱们来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
Let's listen to another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70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月份一到中下旬，华盛顿到处都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张灯结彩迎接圣诞新年。最近我也开始进入假日状态，购物、吃饭、看演出，这可都是因为前两个星期我加班加点，把大部分工作都做完了，才能有这份清闲。否则的话，下面这个习惯用语就要派上用场了。
Snowed under. Snowed is spelled S-N-O-W-E-D and under U-N-D-E-R. Snowed under.
Snow 是雪。Snowed under 是被雪压在下面，不言而喻，就是忙得不可开交的意思。刚才说到，如果把工作全部都拖到年底过节前夕的话，就不会有充裕的时间享受节日闲暇，而是会因为积压的工作而被 snowed under。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个人节日的苦恼。
Last year, I received so many Christmas cards that I decided I needed to send some this year.While I've managed to put a lot in the mail already, I've still got a huge stack that I haven't started. I'm just snowed under, and I don't know when or if I'll get them all written.
这个人说，
去年我收到了很多圣诞贺卡，所以决定今年一定也得多寄点儿。到现在为止，虽然我已经寄出去了不少，可还是有一大摞放在那儿没有动手，简直忙得焦头烂额，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甚至是不是真能把这些贺卡全都写完。
对我来说，最头痛的不是写贺卡，而是给亲戚朋友买礼物。每年因为这个我都要列个清单，而且这个名单每年都在逐渐的加长。
You're just snowed under.
没错，如果家人也能像在办公室一样，按照Secret Santa 的做法来抽签，抽到谁就只给这个人买礼物的话，那该多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Last year, I received so many Christmas cards that I decided I needed to send some this year. While I've managed to put a lot in the mail already, I've still got a huge stack that I haven't started. I'm just snowed under.And I don't know when or if I'll get them all written.
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对恋人收到朋友的邀请去滑雪圣地过圣诞，真正的 White Christmas， 可是时间安排上似乎存在问题。
Our friends in Colorado have invited us to join them for the holidays.What could be better than a ski vacation over Christmas? I know I can get a few days off, but my girlfriend is snowed under with appointments. Unless she can reschedule some of her clients, I can't see how we can leave town.
这个人说，
我们住在科罗拉多的朋友请我们去他们那儿过节，过圣诞，还有比去滑雪圣地更棒的吗？我倒是能请几天假，没问题。可我女朋友每天工作都排得满满的，忙得不可开交，除非她能跟一些客户改期，否则我们一定没办法去外地度假。
这倒让我想起去年我家邻居詹姆斯夫人想在小区里办个圣诞晚会，但是她又担心会有很多人反对。
She was worried that she'd be snowed under by naysayers.
结果不仅没有人反对，反而取得了巨大成功，今年还要举行第二届呢。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Our friends in Colorado have invited us to join them for the holidays. What could be better than a ski vacation over Christmas? I know I can get a few days off, but my girlfriend is snowed under with appointments. Unless she can reschedule some of her clients, I can't see how we can leave town.
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各位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I bet you feel snow under with all these wedding plans, don't you, Mai?
Huh? Wedding? I haven't even formally proposed to anyone yet.
Uh-huh, let's just say I have an intuition about you and your girlfriend.
Huh. I think your intuition might be getting ahead of itself.
All righ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特朗普政府公布最新的导弹防御评估报告，称中国和俄罗斯正在迅速发展超高音速等尖端武器，美国也不能继续让自己设定的种种限制捆绑自己。特朗普总统、彭斯副总统和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星期四1月17日到五角大楼出席了新的导弹防御评估与政策报告发布会。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说，美国的超高音速技术研发曾经远远超过任何国家，但一直选择不把这些技术武器化。可是中国和俄罗斯选择大力发展超高音速武器，今天美国别无选择。沙纳汉对中国和俄罗斯等竞争对手说，我们的竞争者们，我们正在看你们在做什么，现在我们正在采取行动。美国财政部官员否认《华尔街日报》有关财政部长姆努钦正在考虑部分或全部取消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消息。财政部发言人星期四说，姆努钦财政部长和莱特希泽大使，也就是美国贸易代表，都没有就与中国谈判的关税或任何其他议题向任何人提出过建议，这是正在与中国方面谈判的进程，现在还远未结束。尽管美国财政部否认《华尔街日报》报道的消息，但是看来美国股市星期四对这则消息做出积极反应，以涨势收盘。中国副总理刘鹤1月底将到华盛顿继续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中国政府担心加拿大会跟美国的一些盟国一样，禁止华为公司参与 5G 新一代无线通信网络的建设，同时警告渥太华这样做会有后果。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星期四在渥太华接受媒体集体采访，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涉及加拿大去年12月1日应美国引渡要求逮捕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以及中国在此后采取的一系列的行动。卢沙野否认中方逮捕两名加拿大公民以及判处另一名加拿大公民死刑的做法是对加方逮捕孟晚舟的报复。华尔街日报记者问，在当前形势下，您是否担心加拿大加入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禁止华为参加 5G 项目？卢沙野说，我一直担心加拿大会做出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相同的决定。他称自己长时间跟踪这方面的消息。卢沙野还说，如果加拿大政府禁止华为参加 5G 项目，他相信肯定会有后果。德国政府正在考虑效仿其全球盟友，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在 5G 建设中使用华为的技术和设备。华尔街日报星期四援引一名德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德国政府正在设法加强安全要求，目的在于将华为排除在国内 5G 移动网络建设。这一举措将意味着德国政府改变立场。德国政府去年曾经表示，尽管美国发出了警告，但德国认为没有法律依据将任何供应商排除在即将举行的 5G 拍卖之外。英国牛津大学星期四表示，已经停止接受中国华为公司的资助。华为是全球最大的电信网络设备供应商。在此之前，该公司因为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受到各国的审查。牛津大学在给该校计算机科学博士生的邮件中表示，学校在今年1月8日决定，目前不会寻求与华为或其关联公司的新捐助机会。牛津大学表示，委员会将在3到6个月内重新审议这一决定。该决定不会影响已经商定、签署和正在进行中的捐赠或研究项目。在中国领导层接连表明不会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以实现国家统一的目标之后，美国国防部星期四重申，台湾的民主繁荣是美国的利益所在，美国坚定地支持台湾具备自我防卫能力，也将维持美国自身的能力以抵御任何危及台湾的武力行动与胁迫。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这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的，谢谢您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月17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共中纪委在星期二发布消息，原陕西省委书记赵正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当局调查。赵正勇成为今年落马的第一位中共正部级高官。就在上个星期，中国央视播出了专题片，不点名的批判赵正勇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六次批示之后，还是没能彻底解决秦岭违建。赵正勇遭整治，是因为处理违建不力，还是因为对习近平阳奉阴违，违背了中共党内定于一尊的政治规矩呢？与此同时，习近平要求政法机关刀刃向内，刮骨疗毒，坚决清除害群之马。2019年习氏反腐又有哪些新目标？陕西官场是否就是中共官场的最佳缩影呢？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讨论。第一位为大家邀请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邓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
第二位呢是独立政治评论人士高鑫，高先生您好，欢迎您。
啊，你好，主持人好。
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首先我想先请教我们的高鑫先生，高鑫先生，很多人形容说这一次赵正勇的落马，他的境遇是从秦岭到秦城，那么当然了，也想请您谈一谈您的看法，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他的落马，您对他的落马感到意外吗？
意外，形容他是从秦岭到秦城，这个真的很贴切。当然秦岭其实是所谓的压倒骆驼的最后一颗稻草，他的问题可远远不止秦岭这一件事情。那么到秦城呢，我正好也想说一下，就是前几天有媒体报道说是像周永康啊、薄熙来他们这官员在秦岭生活的多么惬意，像住进了疗养院，还特别提到王立军。我不知道这则报道的内容是有什么依据，从哪里来的，但是呢我可知道确切的消息是因为中共政权的贪官越来越多，入狱的贪官越来越多，现在呢能够有资格进秦城的只有每个省的或者是现任的或者是过去曾经担任的正省委书记之上的。有朋友跟我说，说以后啊连省长这一级的干部犯了贪污罪、犯了受贿罪，反正是在反腐败中落马以后都没有资格进秦城了。所以这个虽然是一种挖苦，但是真的是很贴切。那么之所以说对赵正勇的落马我一点儿也不感到突然，一点儿也不感到意外，还不仅仅是前一段时间中共官方媒体已经完全没有避讳的以不点名的方式把他在秦岭别墅问题上的责任公开出来。这个在中共官方媒体上的纪律我们都知道，比如有媒体，无论是外界媒体还是中国大陆的网民，批判了李鹏的女儿李小林，那么李小林呢立刻就成了官方媒体，立刻就成了官方特别是网络媒体上的敏感词，就是中共政权不允许随便议论、随便批判、随便揭露他的高官，甚至是他的党和国家现任领导人、党和国家前任领导人的亲属。那么作为一个正省部级而且是前省委书记的领导人，如果中共高层不是默许，我们很难想象连官方媒体都敢在他正式被宣布落马之前呢就公开的去影射他。所以呢我比较相信赵正勇应该是2018年，也就是去年的7月份最后一次去了西安的香积寺之后再不见踪影，8月份被从他在陕西的住宅带走，这个传闻应该是可靠的。那么之所以到今天才公布，毕竟是因为他作为一个正省部级，特别是一个前任省委书记，抓他和不抓他、动他和不动他影响太大，所以有些东西呢可能是把他留置之后 因为留置了他，同时也可以留置他的亲属、挚爱亲朋以及其他官员，有一个调查和落实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调查和落实的过程完成之后，我们也注意到，当初宣布调查王敏的时候，只是说他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调查。这次呢，由中纪委和监察委直接发布的通令，说的是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一步到位。过去很多省委书记和省委书记以上的官员，第一步，比如薄熙来，比如说王立军，我想不起来了，比如说周永康，第一步都说的是涉嫌严重违纪。所以呢，这次呢，很显然他的幕后的、他的背后的很多罪行，我们现在还在猜测的，也许已经在中纪委和监察委的调查组上落实了。继续再说，我之所以不例外，是在远远在他的这一次秦岭别墅的问题，还有迁移矿权的问题被媒体不公开点名的披露出来之前，可以推溯到2007年，大概是2007年中共十七大召开前后，这位赵正永先生呢是被安排到哈佛大学短期，大概是4个月还是5个月，就是当时由中组部和哈佛的政府学院联合举办的培训班。他到这儿来参加那种要带秘书的培训班，因为他们当时已经是副省级干部，副省级干部在这参加培训班是可以配秘书的，当然不，对不起，我说错了，可以带翻译，是可以被翻译的。我还认识一位在当地被雇佣的翻译，同时呢，当时也是一个巧合，我和他只有一面之交，并没有直接谈过话，是因为当时请我和请他的一个陕西籍的商人问我在他身上值不值得投资。我回答我说不，我反问我说你说值不值得投资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意思？对
啊，他说这个人到底还有没有前途。当时我记得我分析，我说他到哈佛大学来培训这个时间段有点不好。为什么有点不好呢？是因为正赶上中共十七大的召开，
是
我说他如果在这一届能够拿到一个中央候补委员，那么我相信在十七、十八大之间，他呢就可以晋升到正省部级。当然，后来呢，他没有进到中央候补委员，还是在十七和十八大之间呢，成为正省部级官员。这是我当时没有预料到的，因为在之前，我认为中共官方已经放弃他了，因为他早在1983年，他曾经是中共干部年轻四化，年轻化、知识化提出这个口号之后，最早被相中的一批有知识化干部。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是工农兵学员，当时不是工农兵学员的都是什么人呢？都是胡锦涛他们那一批，最晚也是1944年、1945年出生的，他是1951年出生的。所以呢，我出来以后，在外边搞中共人事研究的时候就注意到过他，在注意他的时候呢，就听说过他当时是安徽省委书记的接班人选，后来为什么原因他被刘奇宝给拼掉了，我就不明白了。但是呢，就是因为提了刘奇宝没提他，他呢去到中央党校去经过了2年时间的一个培训班，所以这是后来他的简历上为什么会说他是中央党校研究生毕业。那么他的简历呢，我不太敢想是他自己涉嫌造假，还是因为给他做简历的人在第一份简历中做错了，所以日后大家都以讹传讹。他的简历上说他1983年到1985年在中央党校的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第一期学习，中央党校干部培训班第一期是1980年以前，1980年之后的第二期是胡锦涛他们的一批。
好的，
所以呢，这个简历显然是有假，我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造假。
嗯哼，高新先生，稍后回来，我们当然还要继续来谈谈赵正永这个背后的力量。那么，稍后我们可以再请您继续我们来进行阐述。
好，谢谢。
不过，我想请邓宇文先生继续来接手跟我们谈谈。邓先生，我们知道今天您在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上面撰写了这样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习近平的中国，从秦岭违建案看其绝对权力的强化。那么在这篇文章里面您提到了说，这个秦岭违建案呢触动了习近平绝对权力的神经，这也是秦岭违建案的本质所在。我想能不能在一开始您先跟我们谈谈您为什么提出这样的一个论点，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解释一下好吗？
首先就这个赵这个关注这个案子，我们讲这个案子不是中央电视台做的，而是中共中央做的一个专题片。专题片的话，显然在专题片里面，就是一个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当然就是赵忠武。所以说，那么从这个东西也可以看出来，赵忠武的落马是一点都不奇怪的，从这个片子里面就看出来。但为什么就是说要做这个专题片呢？我们讲这个，其实在这个文章里面，我讲赵忠武并不是惯性不变，赵忠武对十九度批示还是挺重视的。所谓的六度批示，我们因为这个专题片里面没有说这具体时间，仅说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对号一次。第一度我们知道是2014年5月，对号一次是2018年这个7月份的啊。那赵忠武其实是2016年就已经调走了，因为年龄的问题了，因为年龄的问题，就是说转运到这个全国人大去了。那么这个在他2016年4月份之后，十几名是不是还批示了？那就不关赵忠武的事了啊，他已经调走了啊。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我为什么讲这个赵忠武？其实是说还是比较重视，不是说，因为对于这个赵忠武来说，既然说他们都认为，因为大家都知道，在中共里面管事情作用的就是领导人的批示，领导人的讲话是最起有作用的，比什么法律啊那些起作用多。如果地方有什么事情出现，领导人一个批示下去。我想这个赵忠武啊，包括这个原陕西省委这个西安市委书记，现在已经被抓的这个。毕什么周啊，他们同样是怀这个抱着这样的一种心理，抱着这么心理，我们一个批示下去就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其实这个西安已经形成了调查组啊，而且调查组的这个，我在我的印象中的专题片里面讲好了是一个副市长担任啊，按理来说这个级别也已经双方可以了，不是说不高。这里面就存在就所谓的下面的这个瞒报问题，下面瞒报他们，因为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当然是不是涉及到他们本人有什么利益交易，我们这里面这个专题片里面也没披露，
嗯哼。
那么就赵忠武的情况来说，由于这个我们讲这个去年十几名的第六个批示叫，那么。这个才大规模的就是拆除这个违建建筑，对于习近平来说，当然他会感到心里的非常不舒服，因为我六度批示之后，陕西方面还这个正式隆重的表示对这个事情的重视，一度来在他来说就是说这种事情是无法容忍的，对于一个掌握着绝对权力的领导人说，我下的命令，第一次你就必须要把这个事。要干好，不需要等，要等我六度批示你才能把事情。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绝对不能容忍这种事情的发生的。一种就是说，这种情况就必须拉这个赵忠武，必须拉陕西省委、拉西安市委开刀啊！因为如果不拉开刀的话，就是说以后再在其他地方我的批示是不管用了，拖拉了，表面上重视，实际上是就是说对杨凤英以批示来这个对批示啊。这样的话，就是对你所谓的绝对权利，他的这个很多很多事情就没法做了。一度来说，我们讲习近平，对习近平来说，他一定不会容忍这种现状的发展，一定要很大。
好的。那么高新先生，我就想请教您，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需要习近平六次批示赵正勇都不予理睬或者冷处理？他背后或者是他有什么样的力量？为什么能够让他敢于来对于习近平的批示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态？那么在这另外一方面又是什么样的力量？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在中国违建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为什么会让习近平盯上了在秦岭的违建案，而且要连续的2014年到2018年4年间六次来进行批示呢？
好，我认为下一步赵正勇被公布出来的他的腐败罪行，更多的内容应该是千亿矿产案，因为那里边的黑幕，那一笔的受贿肯定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是所谓压倒骆驼的最后一颗稻草，就是这个秦岭事件，真的是非常蹊跷，真的是让人感觉不合常理。因为即使不是现在的铁腕习近平，即使是原来的胡锦涛，作为一个中共中央总书记批示下来到省一级， 不说传达不过夜吧，至少省委书记必须有一个鲜明的表态，而且肯定是要在省级的常委会上。那么从习近平2014年批示到后来接连6次，这个过程我们不可能在这叙述很清楚，我们就说第一次现在已经被央视和中共的其他官方媒体揭露和报道出来的，他不但不是传达落实不过夜，而且根本没有为此召开常委会，不光是他，当时的省长也就是做了一个批示，再到了市长、市委书记那里，只是把相关人员叫来口头传达了一下，这个真的是很蹊跷。因为习近平在中共省一级、地一级的领导人眼中，简直就是不能说杀人不眨眼，至少是吃人不吐骨头的这样一个非常铁腕的，每一个他的下级都是一方面佩服他，一方面敬佩他，一方面恐惧他。在这样的前提下，他赵乐际之所以如此把习近平的批示当成耳旁风，那么我相信
您说的是赵正勇是吗？
啊，赵正勇。赵正勇之所以有恃无恐，那么第一就是刚才我说到的，他的背景应该是和原来的胡锦涛他那一批人有关系。因为我当时就已经听说他迟迟没有在政局这个基础上提拔到副部，是副省部，是因为胡锦涛当年曾经跟他有过谈话，但是后来呢，他在中央党校学习之后就再没有机会，因为年龄他比刘弃保年长两岁，所以提了刘弃保没提他，但是他已经是胡锦涛当时作为团中央书记时候认可的一个领导干部，一个中青年领导干部，准备可以培养到省部级的。在这个前提下呢，胡锦涛说是到安徽的时候曾经跟当地官员，是不是当时的回良玉，说我看小赵的位置可以动一下了。那么这个呢，也许是当时巴结赵正勇的，希望在赵正勇身上进行投资的当时的陕西籍商人从赵正勇那里提到的还是听到的传说，这个不管。但是呢，当时他是中青年干部提拔对象，在80年代初，这是肯定的。那么再往下呢，除了共青团的这一层，当时也有传说，就是关于令计划，是令计划他也搭上了钩，搭上了线。当然他最后之所以敢于对对于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批示呢不当回事，当成耳旁风，我更相信是因为赵乐际。道理很简单，他呢在自己当省长的时候来的省委书记是当副省长，然后省长的时候来的省委书记是赵乐际，赵乐际比他年轻6岁，但是赵乐际提拔到正省副省部级时候比他早得多。中国官场上谁都能注意到，像赵乐际那个年龄可以提拔到副省部级，那么将来他的仕途肯定是中央领导人，不管是哪一级领导人的培养对象。在这样的前提下，赵乐际到了陕西之后，他一直是和赵乐际配合非常好的，这是第一。不像中共官媒说的，他根本不把当时的省委书记放在眼里。中共官媒好像是《经济周刊》，专门提了一句说他不把他自己作风专横、作风霸道，不把赵时任那个省委书记放在眼里，显然是在给赵乐际开脱，给赵乐际洗地。我呢，听到的更多的在远在这之前，远在这个赵发奇把这些事情揭露出来之前，我就已经听说过他和赵乐际真的是一笔难写两笔。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客观是可以分析到的，因为赵乐际提拔到中央之前，他自己也知道中共中央早已经内定他是中组部长接班人选。作为一个中组部长的接班人选，那么他自己省委书记继任，中央肯定是高度重视。所以如果当时他认为这个赵正勇根本就不适合接他自己的省委书记，中央肯定不会把赵乐际、把赵正勇安排成他的省委书记，安排成他的省委书记接班人。在这样一个客观分析前提下，我认为他还是认为上边有赵乐际，这是第一。第二，更可能的是，秦岭案也好，千亿矿产案也好，也许和赵乐际及赵乐际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揭不出来的关系，所以呢，他自己一是不敢办，第二是呢敢不办。
好的，我想回到邓宇文先生，邓先生，您刚刚跟我们简单的分析，您认为这个秦岭违建案呢，这是因为挑战了习近平的这个核心，还有他的权威，但是也有很多，就像刚刚高新先生也分析了，很多人认为赵正勇的落马其实不仅仅只是为了整肃风纪，更大的原因还是在于权力的斗争。那么您同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呢？如果真的是一个权力的斗争，是谁在跟谁斗？是刚刚这个高新先生也提到的赵乐际、赵正勇，还是说更高一层的权斗呢？您的看法？
其实这个高先生跟我的这个分析是不冲突的，就是说紧缩风气就包含着权力斗争里面。我们讲这个赵正勇的落马这个集结的原因，他或者他对拉得出的理由，最后肯定就是因为他们腐败的问题。因为仅仅是说，如果说在这个批示上，就是说不理会习近平的批示，最多也就是说党内批评一下，不可能把他查办。因为你如果没有贪污腐败的话，是不可能查办的。因为那个东西是中共是从这个文革结束以后就不提路线斗争的问题啊，没什么所谓的路线斗争的问题。那么就是说即使实际上有路线斗争的话，那你这个表现在这个查办方面，也就因为你的贪污腐败的问题。所以说赵正勇的问题的以后能够公布出来的，也就是说他也比如在外省罪、在千亿这个矿产案，或者在其他方面贪腐败，然后当然都会提到在党纪这个遵守党纪方面可能会提到这个秦岭这个案子。对于这个赵正勇背后是牵涉到谁，我们不是太清楚。这个赵乐际也好，胡锦涛也好，对于他这个年龄，如果是说他早年这个中共有意栽培他，后来没有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提上去，心里面有一股火，把这股火发在这个习近平身上，也有可能有。这就是说有用一个所谓的软底气，就是说对你的批示我也不是不重视，其实我是说用我的批示来对你的批示，是一种软底气，软底气。但是对于习近平来说，不管是权力斗争也好，或者是其他也好，表示
是高新先生，您如果要提问题，我们先让邓宇文先生讲完好吗？
好
。好的，邓先生您好。
就是说，对习近平来说，不管是你是权力斗争也好，还是什么样的好，对于他来说，就是说必须就是说，既然是以我的批示没有落实的这种情况存在，那么我就必须要严厉的查办，因为否则的话呢，背后以后的话，我的这个指示，我的讲话就无法贯彻啊。因为如果就算是你背后就是说，对这种情况，习近平说，如果是一个人非要称叫自己有大老虎或者有大人物称，就在比如说今天是赵乐际，明天这个我们假如说这个事件牵涉到刘勤俭，那假如说刘勤俭背后又是谁，他必要忌惮他，那么是不是江苏出了问题，我以后在江苏批示，那你不是也不贯彻落实吗？你以为自己背后称叫有个大老虎支撑的话，就可以对我的这个批示进行软抵制嘛？那对习近平来说，这种现实是绝对无法容忍的。所以说，不管他背后是因为有什么原因挤压了，觉得这种现象对习近平来说就是要清理的，否则的话，他所谓的第一军尊的地位，他这种绝对的权力就无法贯彻下去。
嗯哼，邓先生，最后我们还有点时间，那么另外您来谈一谈这个主要是政治战队的问题。那么这次我们也看到，就在这个星期，习近平也提到了所谓的这个针对利益集团，那么针对黑恶势力的打击。那么您又怎么样来，能不能利用30秒时间跟我们简单的分析，是不是如果战队站错边了，就属于黑恶势力；站错边了，你就是利益集团呢？
这倒也不是，这个黑恶集团。主要还是指社会上的那些小混混，是流氓集团之类的，就配合这个所谓的这个人民群众很痛恨的那个黑社会之类的这个东西。当然，它也不包括在黑社会集团，不包后面也不包括这个官员的支持。那么这个政治站位的问题呢，就是我刚才所举的这个，你如果说是对习近平有什么不满，或者说有二条有不同的心思的话，那你肯定是要考虑
好的，
你的位置是不是？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高新先生还有邓宇文先生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将要和您探讨的是胡耀邦之子告诫中国领导人，这其中有何深意，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是郑宇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